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这当然也是旧的翻译。我们今天哪有说枯干了一只手？那手怎么枯干了？他没有浇花啊，或者是没有浇他那个手啊？枯干了一只手，有一只手萎缩了，大概我们今天会这样翻译哈。嗯，但是可能原文也是用那个植物的枯干那个字来表达，我没有去查它哈。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了他们，忧愁他们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恢复了，就复了原哈。各位，我们恐怕这一段看到都是新旧难合，不管是进食的事情，或者是谈到安息日，就是说你所有要了解的，你要有个新的观念，新的思维，这不是一般讲的什么新观念新思维，而是耶稣是主的观念和思维。耶稣是主的观念思维，也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尊敬一个上帝为主，而是这个上帝降为卑，而你能看他是主。好，那现在他到会堂了，有人有一只手是萎缩的。第二节讲到众人，后面耶稣也是怒目看他们。虽然到第六节看起来这群人里面是西律和法利西律一党的和法利赛人一党的为主，可是他用的是众人，我想就包括在老百姓里面也是有。这也是一个我们不要有的习惯啊。在电影里啊，媒体里常就是总是老百姓无辜小民是很可怜很好的啊，那些官是很不好的，这些都是美化了老百姓，丑化了官。我从圣经来看，我觉得官和民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也都有比较优秀的，比较好的，也有比较坏的啊。在这里显然这些众人呢都不怀好意，这个你在圣经里看过好几次，甚至包括就是希望耶稣犯罪，包括约翰福音里那个很有名的有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在那件事里面重点不在那个行淫的妇人会不会被打死，他可能会被打死，重点也不在那个行淫的妇人是不是串通的角色要来陷害耶稣的，有些姐姐应该这样讲，重点是在他们是要用法律来害耶稣，就重点总是既不是问问题，也不是求医治，不是别的，就是要找机会整耶稣。有的人到教会听到，这种人当然不太多了，但是也会有这种情形，有人到教会听到，到布道会听到，跟基督徒讨论，他不是存着要信耶稣的心，他是要找麻烦的。那这样他只要来找也不是太坏的事，不过他不能一直持这样的态度哈。我们看犹太人的麻烦就是对耶稣的态度，不管是热烈的要拥护他像五饼二鱼神迹一样，或者是最后要打死他，都有一个不当的态度，就是他们用他们的需要和喜好来决定耶稣对或不对。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需要，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得失，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来判断耶稣，我们什么事都要让耶稣来判断我们。说剧烈一点就是，你不能够为这件事情是不合道德，所以必定不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耶和华要亚伯拉罕杀儿子是不道德的，但这件事情杀是对的，不杀是不对的。 我只是举这很有名的例子而已，我也不是说上帝说的话都跟我们道德是相反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认定上帝是绝对是一切的，包括道德的基础，我们是信靠他的，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他是主，在凡事上。那这话说好说，问题就是你经不起考验的，他是主就是单单听他的，他是主就是他叫你杀儿子的时候你也听他的，单单听他，大家讲这话都很美丽，很容易讲，大家杀儿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不对了。那其实每件事都这样，这里也是一样，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好像哪一个人不阿门呢？啊，这话很好听，因为听起来很抽象，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人只是安息日主，意思说人只要破坏安息日字面的教训的话，那就受不了了。那如果安息日要，就我们今天用现代人观点来讲，安息日哪有不治病的嘛？当然可以嘛。可是你要知道犹太人的想法，安息日整个犹太人到最后的王国所有的代表罪恶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你在尼西米斯拉里面也都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安息日成为整个律法的一个，有点像割礼一样，成为整个律法的一个代表。就是到后来犹太人甚至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有这个情形，安息日就是应该是六日战争那次战争吧，埃及人是在安息日打以色列的，后来以色列人说我们安息日可以自卫，军队可以作战，军队简单的说可以破坏安息日的规矩，就是到了二十世纪还这么严格，你就知道犹太人把安息日简直当为至上，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他们还是错过安息日，重点是为人设立的，人只是安息日主。就是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今天讲安息日当然可以治病可以行善嘛，你要把它想成说这是一个神圣不可犯的规矩。好，有人就在那里窥探，窥探这个字用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要翻译是不是要改一改，因为这个字看起来好像什么看人家洗澡啊，这种叫窥探。耶稣这里为什么叫窥探呢？我想那个意思嘛，总是你在观察他，一方面是不让人知道你在观察他，也不让人知道你在观察他，你希望看到什么东西，这有点像窥探嘛。他你不知道他正在看你，那他窥探什么呢？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就我们还是说这有什么好窥探的，这光明正大的嘛。但你要记得那个安息日不字面上不可以行不可以做事的那个严厉的要求。你来看耶稣，你来窥探耶稣，你来听耶稣，你来问耶稣，如果最后都是要控告耶稣，我们说的犹太人常常是这样态度啊，你迟早就是自己要被定罪的。耶稣第三节没有行神迹，只是下个命令哦，他不是瘫痪，他是枯干一只手站在当中。第五节讲他愤怒，但是看第三节他已经开始愤怒了，他说哪个是可以的，他们不作声，不作声就是也很难回答嘛，就跟耶稣问的很多问题他们答不出，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答不出来，因为怎么答都会有问题，他们人只要想到为了自己的厉害我们就讲不出什么话来，我们就会自相矛盾了。耶稣非常生气，耶稣很忧愁啊，所以你看到忧愁和愤怒这两个情绪也不一定不对，因为神也给了人，也给了人子这样的情绪。然后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各位，这句话很妙哦，就耶稣治病可以有各种不同治法，耶稣这个治法，耶稣没有违反安息日，耶稣没有摸那个手，耶稣没有按那个手，耶稣没有医疗行动啊，我们教会也不可以有医疗行动，没有。安息日说话是可以的， 安息日说伸出手来，这个没有违反安息日。所以耶稣这个你可以说很智慧，那个要来查他毛病查不出来的。不但查不出来，这一句话既没有让耶稣犯安息日，没有治病哦，各位，他没有治病的行为，又显出他的神力来。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也这个描述有没有显出那个守枯干人的信心。得医治有的时候有信心，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信心的。拉撒路复活他自己哪有什么信心，就是信心是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我看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信心。而且我总是喜欢问这问题，后来他有没有信耶稣啊，后来他怎么样怎么样了哈。圣经通常没有多讲这些事，有的时候也提一下。那我们觉得很不幸，就是法利赛人同西律一党商协要除掉耶稣。就我们都觉得，就是我们再次想到这个是不是跟前面讲的是类似的，或者说有关的。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这法利赛人跟耶稣是不能共存的，这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能共存的。如果只说只信仰得救的话，这是不能共存的。他们要法利赛人跟西律一党的人，就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并不友善，但他们在抵挡耶稣上面最后都是一致的。除灭耶稣啊，我觉得可以有两个动机可以来了解。第一个是我们大概一般的了解，就是他们出自私欲啊，出自仇恨啊，出自觉得耶稣是一个破坏律法的坏蛋啊，所以要除灭他。就是除灭耶稣的动机是不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这个不良的动机，就是恨恶耶稣哈，讨厌耶稣。另外一个跟这个不良动机类似的不良的，就是大祭司他们在应该是约翰福音有讲，就是他们怕耶稣的作为到最后会引起罗马人对他们的误会，然后最后让他们官做不成，那也是自私的。就除灭耶稣可以是一种嫉妒啊，还有保护自己的既有势力啊，这一类不好的动机。但是我想除灭耶稣可能也有很好的动机，就跟保罗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后来说我觉得应该要除灭这些人，就是他存着他平安的良心、正直的道德感和他的宗教，觉得这个人该死，这个人妖言惑众，我们非除掉他不可，因为他破坏了破坏了上帝的规矩。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两种动机都有，就有，当然我们的动机常常是混合的，这犹太人他们动机可能也是混合的，但马可呢写法常常是就撂下一句话，然后你去想一想，就不继续告诉你后来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怎么样。有可能耶稣的反应就是从第七节以后所讲的。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这简单的描述了耶稣的名声啊，还有很多人对他的跟随，甚至他有的时候需要上船，免得被那个汹涌的人潮挤到没有地方站哈。第十节，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个第十节也是很简单讲一句话，他治好很多人， 然后有灾病的都要来摸他。这个就我们熟悉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有什么关联？一个医生医好很多人，大家干嘛要摸他嘞？显然是这个碰到了他，好像会有一些得医治的果效。马可在这里没有讲，我们是推想，还有从其他地方看到的哈。嗯，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要理解和应用的时候要小心。理解，我想就是有这样的事，不要因为这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不太符合，哪有什么摸一下就可以得医治的，我们就不相信，这一定是有这样的现象。那神给耶稣这样的能力也是正常的，后来使徒也有这样的能力，但应用就要小心了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耶稣这些表现让人想要学的，说我也要这种神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试探啊！大家要来膜拜我，要来碰我一下，要来觉得我的什么东西都有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如果越被主使用，越应该要避免这种想法。神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拯救人，来做他奇妙工作。神可以叫石头呼喊，也可以叫驴子说话。那么石头和驴子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也是一样。甚至我们希望能够避免那种人去膜拜、去相信受造物，即使是被上帝所使用的受造物的这个现象哈。那这样可能也可以解释第十一节、十二节，就是鬼都在喊说你是神的儿子，这是马可福音常常特别让我们困惑的地方。就鬼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啊？鬼应该是说谎啊、捏造啊，什么应该是侮辱啊，应该是毁谤耶稣，怎么每次鬼讲的都甚对甚好啊？那你是神的儿子。一般解经家讲，就是因为耶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那鬼在这种权柄之下是不能不承认的。那我们可以同意鬼不能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甚至不能不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为什么耶稣又一再嘱咐他们，耶稣嘱咐鬼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马可福音也常常讲到耶稣一再嘱咐被医好被治好的人也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不要做呢？我觉得这些经文恐怕都是现在的灵恩派啊，或者是我们的急切的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特别像在台湾，我们的势力，所谓的势力很小，我们不被媒体重视，就是如果有那种心态的人呢，就很不懂，哎呀，这个多多的发挥，多多的让人知道我们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从我们自己这个心态以及一般的心态，我们就应该能理解耶稣为什么不要人把他显露出来了。因为这种显露即使到耶稣面前来，不是那一种就是信耶稣，就是跟随一个很热门的潮流而已，就是跟随一个甚至是跟随很热门的潮流的时候，并不是要这重点不在耶稣，重点在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的病得到医治，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重点也不在人，这一点我讲的跟我们一般想的恐怕也不一样。只有基督教能救中国，我是不赞成这个话的。我不觉得福音是要救美国、救中国的，福音是要救每个不同的人。至于这个世界上政体或者一个什么国家文化，我不觉得福音是要救那个，福音要救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人，或者是希望救在这里面每一个人，而不是要把那个国家救的怎么好啊？我没有看到什么怎么救国家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说法哈。是传扬福音，让我们每个人从心里归向我们的上帝，而不是说 我们就一定说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病一定能够好。这一点其实我们在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反而很好哈。我们去看探病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都有一种想法，如果我为他祷告他蛮好的，人家就会信了。但这种事很少发生，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病的医治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你认识这位上帝，病好不好他都是主宰，这个需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解决问题的，但最重要他不是来解决人的问题，他或者说不是解决我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问题，是我们心中是不是认这位上帝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就是耶稣不要人只把他当作一个解决人问题的人，这我觉得也可以回答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信的耶稣并不是我们家庭身体各样的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了不管是社会国家或者个人的问题哈，解决了如果没有归向主，这就全盘都输了。耶稣并不是医生，耶稣最重要不是医生来医人肉身的病，甚至不是精神医生来医人精神方面的病，也不是核能专家来拯救。我不知道灵恩派现在有没有按手了，对着那个核能电厂对他祷告了。你有这个心求神来解决问题是好的，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很重要，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一点点的转变，就是你不是为了这些问题来继续信耶稣的，你可能因为这些到主的面前，到最后就必须像那个女人一样，她把水瓶子都放在一边了。她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是想要喝水；她离开的时候，她知道水不是对她虽然很重要，不是最重要的事啊。那耶稣不要让人知道他就是一个来替人解决问题的，然后虽然他很了不起，他只是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一天如果他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他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就对他很生气，我们就不信他了。耶稣不要我们这样，虽然我觉得我们这种态度，即使我们不是灵恩派的，我们这种心态也还是有，你怎么都不帮我解决问题。他不是不帮你解决问题，他要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是不是把他当作主啊，顺服他。那也因此就在这个情形下，那个鬼对他的宣传即使是对的，耶稣也不要接受。就今天我知道好多的那个牧师啊，就是神学生啊，我们基督徒都哎呦都巴不得媒体多曝光我们一点啊，来采访我们。哎呀，我们觉得哎呀，这不只是让我们出一口气啊，一天到晚都是慈济。我们哎呀，各位，我想我们有这种想法不一定都可以理解了，但我希望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不是要被这个世界肯定，如果我们行善做好事，能够让主的名，而且这个主的名不是让人家觉得说现在彰化有个好医生，我没有钱去那里他就会医好我，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起码失去那个宣教士医生来行医的目的了。那鬼只是煽动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世界的媒体给我们很多的报道和世界的媒体不理我们，我们都不要被他挟持啊。他报道了，如果真的很真实，让人知道他在讲主的话，那要能归向主很好，否则就算是归向主，而是去使用利用我们的主，而不是敬拜主。我们的主耶稣并不希望这样的事。再三嘱咐，鬼或者媒体或者什么要给我们的曝光，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很要觉得很高兴的哈。各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人来说哎呀信友堂真好真好，怎么样，我们听了都很舒服。万一说这样话的人然后就是跟着对你有这样的要求那样的要求，或你不这样做不那样做我就怎么样，我们觉得很麻烦。就是让我们单纯 对主有信心，对主有爱，这样我们对人的来往我们也单纯。一旦复杂考虑到自己的得失啊，那个那还真是让鬼魔鬼来利用我们了。耶稣并不要魔鬼替他显露，耶稣也并不在乎有那么多人，他的声望是那么的高。当然耶稣最在乎的是他是讨天父的喜悦，不过另外一件事我们就这个倒是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看重的，耶稣不在乎那些错误跟随他的人，甚至他不需要，耶稣非常在乎有正确跟随他的人常常在他旁边，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跟随、爱是更纯净的。主啊，我们更被你单纯的爱吸引，使我们更单纯的跟随你，好叫我们在各样复杂的事上，我们能够做得很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